马上天下第23集。嵩山高地战斗使陈秋实再度成为百全抗日根据地的风云人物。这次程程吸取了教训，没有让陈秋实大红大紫，只是让他回到二团继续担任副团长兼参谋长。除了日常的训练和军务呢，还给他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，比如说负责教导团的战术授课，负责给参谋做标图示范，负责整理战术教材的修订等等。陈秋实忙得可以说是不亦乐乎啊，只要不让他闲下来，他就很少犯病。后来呢，总部来了个医疗队，里边有个杨大夫叫诺尔曼。程旅长让赵子明带着陈秋实去见诺尔曼，诺尔曼提了一些问题，陈秋实回答的还算比较明白。诺尔曼说这个患者没有太大的毛病，只是有一点抑郁症状，那可能精神上受到过什么刺激，这种病人人都有，只不过轻重不同而已，尽量在敏感问题上分散注意力，避免情绪大起大落，久而久之不治自愈。赵子明闻言大喜呀，向程旅长如此怎么办怎么办如此汇报了。程旅长说呀，那就让他继续搞战术研究，尽量让他多参与战斗指挥。安排是这样安排了，但是程旅长还是不放心。像陈秋实这样的同志，让他指挥打仗，对于治疗他的病的确有益无害，但是也不能总让他指挥打仗啊。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，在中国大陆的兵力只减不增，八路军采取打持久战的方针，尽量避免与敌大规模决战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程旅长也没有办法搞到很多的仗来让陈秋实去指挥打。过了些日子，程旅长到二团找到政委赵子明商量说呀，老赵，我们也不能总是把陈秋实当驴使啊，得想点别的办法。赵子明说了，陈秋实兴趣单调，我拉他打篮球他不干，说不会打，打扑克牌吧他也不干，说那是赌博，下河摸鱼他不去，说是上次就是在水里冻出了毛病，上山打猎他也不干，说是杀生，连酒也不喝，说是恶习，啊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嗨，程旅长一琢磨，这家伙还真是乏味得很，难怪袁春梅没有嫁给他呢，他过去也是这个样子吗？过去我们在淮上州撵书的时候啊，地下组织搞了一个新潮剧社，其实就是外围组织，那时候参加排戏他很积极。程旅长听到这番话眼睛一亮，哦，还有这事儿？那好啊，让他到文工团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啊？赵子明嘴巴张得老大，半天才合上，那个恐怕不合适吧，此一时彼一时啊，他现在兴趣不在那儿啊。嘿，你怎么知道他现在兴趣不在那儿了？老陈患的是相思病，文工团里女兵多，恐怕不合适。程旅长一听就火了，一拍桌子，胡说，谁说陈秋实患的是相思病啊？诺尔曼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抑郁症，他跟相思病是两回事儿。你们再也不能说是相思病了啊！再说是相思病就是诋毁同志。赵子明一听程旅长这么说，这嘴里边嘟嘟囔囔，那我说顺嘴了，再说我也没有在外边说呀，他的情况旅长是清楚的呀。我当然清楚，陈秋实就是抑郁症，我找郑凯南谈了好几次，郑凯南告诉我呀，陈秋实的病实际上是在张和玉战斗的时候就出现了，是战争压力造成的。没错，我也听说了，像这个情况赵子明也是了解的呀，啊，说老陈生病在前，见袁春梅在后，发病更在后边。程旅长又说，赵子明啊，你想个招，出个节目，让陈秋实客串一下，看看起不起作用。赵子明尽管满腹狐疑，但是旅长的命令他也不能不执行啊，往文工团跑了两次，这心里边就有数了。中秋节改善伙食，吃饭的时候，赵子明对陈秋实说，老陈，文工团排练三打木家寨，缺个角儿，想找人客串一下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 陈秋实嘴里一块骨头啃了一半，又拿了出来，举在手上就问赵子明：“是青衣还是花旦？”赵子明一听这话，这是有戏啊，赶忙说是改编的话剧，缺了杨宗保。陈秋实眼皮一跳：“行啊，反正闲着也是闲着。”这件事情很快就有了着落。文工团在百泉山的东北角，二团在百泉山的西北角，中间隔着一个山根，也就七八里路。大清早晨，陈秋实哼着小调给他的老山羊洗了个澡，通身刷的是锃亮照人呐。那马自从嵩山高地战斗之后，似乎也感觉到人们对他的羡慕眼神，更是高昂着头颅，傲然雄视。两匹马一前一后，不紧不慢，悠忽悠哉。陈秋实骑在马背上，迎着初升的太阳，容光焕发。赵子明发现陈秋实这天穿着半新的军装，里边的洋布衬衫领口雪白，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。他心琢磨，这是好兆头啊。百泉山是太行山南端的一个尾巴，不大，植被丰富，山上有一座百泉寺，黑瓦红墙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，同山下款款东流的百泉河相互映照，非常的有灵气。行走在山下的小路上，赵子明突然有种感觉呀，此地钟灵毓秀，没准会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发生。他有点犹豫，要不要抽空悄悄地带陈秋实上山进一炷香去呢？拐过山根就到了文工团的营地，拴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。文工团门口只有一根拴马桩，赵子明牵着他的马往拴马桩走去，老山羊却停住步子。陈秋实说了：“嘿，老赵啊，你的马拴在那儿，我的老山羊怎么办呢？”赵子明一听：“什么怎么办？拴一块儿呗。”“哼，老赵，你问问我的老山羊，他愿意跟你的马拴在一起吗？我看他不情愿。”赵子明一瞧，这马岂有此理，未必你老陈打了个胜仗，连马都成了将军了。反正我把马拴在这儿，你的英雄马呀，爱到哪儿去到哪儿去。陈秋实一点头：“好，我把好场子让给你的马，我的老山羊啊，只好打游击了。”等两个人都把马拴好喽，赵子明发现不对了，他的马倒是进了正经去处，可那是在太阳底下呀，这正是夏天，晌午的天儿又闷又热，一会儿太阳到顶上，那还了得呀。陈秋实呢，已经把老山羊领到一棵大槐树下边，挤眉弄眼的对赵子明说：“看看，我的马就是比你的马聪明，我压根儿就不用拴它，我让它自由自在的溜达，不管它跑多远，我一声口哨，它马上就会回来，你信不信？”“我信，我有什么不信的呀？这他妈连你的马都是战术专家，你身上的跳蚤都是双眼皮的，行不行啊？”因为赵子明提前打了招呼，文工团的演员们对陈秋实的到来既没有崇拜明星的热情，也没有表示惊讶，只是微笑致意，好像啊他本来就是老熟人一样。陈秋实由赵子明引导着进了排练室，是一间学校的大房子。文工团团长廖天丁见陈秋实和赵子明到了，按照事先约定的计划，二话不说直接下口令集合。十几个男女演员从不同的角落里聚拢到一起，乱糟糟地排成两队，剩下赵子明和陈秋实就站在一旁边傻看。赵子明拿胳膊肘拐了拐陈秋实：“集合了，我们也入列。”一边说一边推着陈秋实就进入到了队列里头。而后廖天丁开始整队，一声立正口令之后，陈秋实下意识地并拢了脚后跟，啊，这就算进入状态了。集合之后呢，廖天丁在队列前边宣布角色分配：梁楚韵饰演穆桂英，霍冰河饰演木瓜，黄白丁演杨哑巴，陈秋实来演杨宗保。廖天丁叫到陈秋实名字的时候，陈秋实很响亮地答了一声道，然后发脚本解散主要演员对词。赵子明的任务啊， 是陪练并监护陈秋实，也被分了一个角色。在这场戏里头呢，男扮女装演穆桂英的丫鬟。陈秋实拿到脚本，按照廖天丁指定的位置，在排练室外的老柏树下边研究。正读着剧本呢，一个衬衣扎在裤腰里的青年女八路就笑模笑样的走了过来，落落大方的介绍：“我叫梁楚韵，戏里是穆桂英，以后主要是咱俩对戏了。”陈秋实赶紧站起来，有点拘谨的说：“认识，我的老山羊还是你给取的名字呢。”梁楚韵一撩头发，还当真叫老山羊啊，没想到那是一匹神马呀。陈秋实一点头，神马都是浮云呐！啊，我在戏里边是杨宗保，好久没有演戏了，还请多包涵。首长是赫赫有名。刚说到这儿，见赵子明在陈秋实身后不断给他摆手，赶紧改了口：“啊，不叫首长，叫老陈。老陈，听说你过去在读书的时候就是赫赫有名的小生，只是我们现在把它改成话剧了。”和黄梅戏有些不太一样啊，我发现了，戏曲改话剧四不像。梁楚韵说：“哎呀，老陈，你真是行家，一针见血呀。因为部队北方人多，黄梅戏听不懂，所以呀，还是改成话剧普及一点。”陈秋实松弛下来，马上就开始跟梁楚韵杠上了啊，说不对，黄梅戏是国粹，哪里的人都听得懂。梁楚韵这才领教这个人认死理儿，只好说呀，因为演员多数都没有学过黄梅戏，所以呢还是话剧好演一点儿。可陈秋实又说了，不对，话剧是外国的东西，要用北方话讲更难学。梁楚韵一时之间是哭笑不得呀，只好说是是是，话剧很难学，但是这是上级指定的任务，我们必须得完成。梁楚韵这么一说，陈秋实才不抬杠了。两个人呢，接下来就开始对台词。赵子明老远观察陈秋实还算正常，进入角色之后比较投入，操着一口曲里拐弯的淮上方言朗诵话剧台词，是抑扬顿挫，看起来有些滑稽。而梁楚韵他倒是说的一口字正腔圆的北方话，悦耳动听，时不时地纠正陈秋实的发音。漂亮的小脸蛋儿沁着细密的汗珠，在春天的阳光下像珍珠一样闪动，是楚楚动人。赵子明心里一动，觉得程旅长他真是高明啊，没准程旅长安排的这场戏，戏外还有戏。陈秋实和赵子明中午就在文工团吃，伙食不错，有白菜豆腐、小米干饭，三五一伙蹲在地上说说笑笑，很有生活气息。赵子明端着碗问陈秋实：“怎么样？”陈秋实反问赵子明：“什么怎么样？”“逼你入赘的那个媳妇儿。”陈秋实愣住了，脸色一变就问：“你说谁？”赵子明恨不得给自个儿一嘴巴子，赶忙说呀：“就跟你配戏的那个梁楚韵，穆桂英啊。”陈秋实点了点头，还好，小丫头会演戏。上午熟悉了脚本，下午就开始排练。排练不用化妆，陈秋实还是那身行头，上妆脱了，衬衣扎进皮带里，年轻了不少。在台上呢，拿着脚本跟梁楚韵比划，还有几个简单的武打动作基本上不会，全靠廖天丁在一旁手把手的教，虽是累得满头大汗，倒也快活。而意外出在第二场，第二场是杨宗保大战穆桂英。杨宗保在中军大帐中调兵遣将，陈秋实依照台词按部就班，然后就披挂上阵，同穆桂英呢，也就是这个梁楚韵对打。两个人打了几个回合，陈秋实突然走神了，打着打着不打了，神情恍惚，是两眼迷茫啊，嘴里念念有词说：“错了，完全错了，杨宗保简直是蠢材呀，这么明显的声东击西战术都不懂，还能当先锋，用人不当，指挥失误啊。” 梁楚韵听不懂陈秋实的方言，硬着头皮按照脚本往下走，一边念着台词，一边捂着木枪武打，没防备陈秋实在该闪身的时候没有闪开，这脑袋上稀里糊涂的挨了一家伙，当场就倒下了。梁楚韵起先还当是陈秋实把戏演过头了，扔掉道具弯腰去拉陈秋实，嘴里说，老陈，这场戏还不到倒下的时候，这才是第二次交锋。老陈却是躺在地上一动不动。赵子明一看这情形，坏了，暗叫了一声大事不好，由打后台飞奔出来，赶紧稳住大伙的心神，坏了，这老伙计估计犯病了，赶紧，廖团长马上通知医疗队。随着抗战局面的改变，淮上支队有了很大的发展，郑秉杰的三大队也被整编为淮西独立团，郑秉杰任团长兼政治委员。像红军时代下辖五个连，空白营建制，全团400余人。以下水涨船高，16岁的陈三川当了7连的连长后，就连刘所柱也当了排长。这几年呢，刘所柱的变化很大，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呢，就是在上战场之前腿肚子不哆嗦了。几仗下来感觉自个儿很了不起，嘴边经常挂着一些抗日救国的大道理。胭脂河战斗敢死队里也有他，也不知当时是吃了什么药，居然没有筛糠，也没有临阵脱逃，后来真的同敌人短兵相接了，他反倒不紧张了，端着步枪噼里啪啦往人堆里放，眼看着好像打倒了几个。这以后啊，刘所柱就神奇了，战斗间隙还是照样吹牛，吹得最多的就是胭脂河战斗。